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在这个隋唐时代复兴这个三论宗的吉藏法师作为今天故事的主题。那么根据这个高僧传里面的这个资料，吉藏法师是出生在这个西元的549年，住世到623年，以世寿来讲就是说住世75年。那么他这个祖先呢是属于这个安息国的人以现在讲就是波斯那一边的人后来在他的这个祖上呢迁居到这个古时候中国的金陵，就现在的南京他的父亲呢有个殊胜的因缘，都亲近当时的这个天竺的三藏法师，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他的父亲也出家，所以他从小很小的时候呢，他在5岁的时候跟着他的父亲去这个参访这个真谛法师。那么这个吉藏法师呢，他这个吉藏这个名字就是当时的这个天竺的这个三藏法师这位真谛为他起的。那小孩子很天真因为这个法师一看这个小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就请问他说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小菩萨叫什么名字他小小年纪就讲四儿这个意思是他的乳名，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向真谛法师请求是不是是他个名字，正式起个名字。那法师就问他小菩萨你有什么心愿吗，他就讲我很希望说我有很多很如意很吉祥的宝物可以拥有很多很多。法师心里想说你这么小就想要拥有很多宝物你要那么多宝物做什么，吉藏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跟他回答我要送给大家那么这个真谛法师就跟他说好，他就为你起名叫吉藏好。吉藏的意思就是表示说吉祥如意然后你聚集了很多的这个宝藏就是储存吉祥如意让大家分享因为你的心愿是这样，那么就起了叫吉藏。然后呢小小年纪的这个吉藏很有意思，他既然说那师父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真谛法师讲那这个小菩萨你就问吧。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刚听师父你讲说你是天竺人，就是印度那边的人你说佛陀也是印度的人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那个皮肤是这样子黑啾啾的这么黑的样子，那佛陀既然讲是也是天竺印度人，那他样子怎么跟你不一样，是不是就像那个佛堂上供的说那样子金光闪闪佛像，是不是佛陀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还问他说你为什么是这么黑那么这个一问当然这父亲就师父你都包含这个小孩不懂事问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怎么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是黑黑的，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个佛像看起来就不是，还问他说师父你有没有见过佛你们见过佛陀那么佛陀的样子是不是就跟这个佛堂上供奉的这个塑像呢或是像画像那样呢， 那么这个真谛法师啊，就讲啊、哦，童言无忌啊，哎，这个问题差一点还把我问倒了，啊，就跟他解释，天竺那个字在这个热带的地区啊，就是印度，啊，所以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呢，因为常常晒太阳啊，所以我们现在以现在话讲，就是说，这个肤色呢，就黑色素会比较多啊，就是皮肤啊。而且受到这些我们讲紫外线的这种照射的影响，所以皮肤都是比较黑呀、啊。那么至于你问我说佛陀的长相，我有没有见过？哇，我是没有亲眼见过啊。不过我想啊，应该就像小菩萨一样啊，就是佛都在我们的心呐、啊，就像那么纯真。那么这个展现在这个。啊，外表像的这个佛陀像啊，供着的就是说，以世间讲，啊，32大丈夫像，80种随行好，啊，就是说以这样子作为让我们可以见相欢喜啊，啊，所以说见相身心，让我们有缘起，啊，有一个缘起，哦，然后这小众哦，原来佛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哦，那么因为他的父亲呢，就这样常常亲近这一个真谛法师。啊，那小孩子就是哎跟前跟后的，然后父亲呢，啊，过了一年以后，他6岁的时候啊，父亲呢就出家了，啊，就追随真谛法师啊，啊，在那边落法出家，他的法号呢叫做道量，道德的道，啊，体谅谅解的谅。那么6岁的这个吉藏呢，当然就随着父亲呢就住进了寺院，啊。那么以现在的看法哈、哦，他可能就是比较单亲家庭的啊、哦，啊，所以才有那个因缘，就是说啊，就是陪着父亲呢、啊，就在寺庙。那人家早晚课啊，做什么的啊，他就像个小沙弥一样哈、哦，就这样子跟前跟后，然后常跟他父亲讲，那照规矩，哎，师父，我也要像你一样剃度出家。那这父亲想说，这么小小孩的6岁能懂什么啊、哦？照规矩还那么小，要剃度也是蛮难的。啊，那也知道就是说，啊，就耐心一点，就带着在这个身边。那么又过了一年，啊，有一天呢，哎，在这个那时候的这个首都啊，就健康啊，有一个新房寺的这个法郎法师啊，啊，他就是这个三论宗的。的一位大德，他身作讲经呢、啊，那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啊信众呢前去听法。那么道量法师呢，就带着哎这个小小的吉藏啊，哎父子天天前往听经。那么这个法郎法师呢，他是追随三论宗4代的这个宗师啊，就是生前法师啊，他是学习三论。啊，并且是精通大圣各宗派的教义，那么对于小圣教法也是很有研究。那实际上三论宗的义理是蛮深的，我们一般来讲，啊，就以这个八不中道来讲，啊，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一般如果对佛法没有很深入的了解的话，哈。啊，光是这个部分，就有时候会听不出一个所以然。但那么小，他就跟着坐在前面，哎，他父亲是客气啊，我们说比较敬陪末座，这小孩就、哎、为了要听得清楚一点，要挤在前面的、哎、最旁边，而且问一问呢，有时候法师会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就会举手起来问。啊，那么连着2天下来。啊，有一天法会结束以后呢，这个啊说法的这位法郎法师啊，哎，感觉说这个小菩萨，我应该多了解一下啊，就把他们父子留了下来啊，然后就问他小菩萨，师父讲的你都听得懂吗？啊，这个吉藏就跟他回答，师父，你讲的我。大部分都能听懂，哇，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只有7岁的小孩啊。那么这个法郎法师，嗯， 我这三论中的义理可是很高深的。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孩子是跟佛门是有缘的咯。然后啊，这个吉藏他就突然就跪下来，跪下来说，师父，弟子想出家，求师父慈悲啊，意思要跟着他出家。这法郎法师一听，他自己的父亲就在旁边了，他就问他，哎，那道亮师啊，啊，道亮法师，那这孩子，哦，那么这个，哎，道亮法师就讲，哎，阿弥陀佛，惭愧惭愧啊，我这个孩子啊，想出家已经呢，跟我，哎，吵了两年了，我想还小，可能是不懂，哦，想说等他再大一点再看他的因缘。啊，没有想到他的意志呢是如此的坚决嘛，那么就请法师啊，请你慈悲做主吧。好，那么法兰法师就问他了，小菩萨，你是一直想出家吗？吉藏就回答，是的，师父啊，我是一直想出家，但是七岁实在是太小了，哦，那么法兰法师呢就问他，好吧，那就这样，我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都能回答的话，就同意你出家。啊，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学问呢？吉藏啊，他想都不必想，是佛陀啊，佛经上都讲啊，啊，世尊叫做正遍知啊。佛陀遍知一切正法，所以当然是佛陀最有学问。哦，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哎，就算是哎答得很好。那么就再问，那么第二个问题，世界上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谁，都会遇到的事情是什么？那这个吉藏啊，不必想，很快，我知道，就是死。有生必有死，不论富贵贫贱啊，死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他这法师一听，哦，这哪里像是个七岁的小孩的这个哦的能了解的人。那么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水比海水更多、更深、更广？法师这么一问啊，连吉藏自己的父亲在旁边都想，哇，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哎，要想一下啊。但是小孩子一下怎么样，师父我知道，就是佛陀的法水，佛陀的法水比海水更多、更深、更广。哎，法师一听啊，哈哈，那这个将来必定是佛门的龙象，好，我就收你为徒吧。啊，就这样子，啊，吉藏在七岁的这一年呢，他就剃度出家，啊，成了沙弥啊。啊，在我们佛教里面的资料啊，这时候是叫七乌沙弥了啊，还小嘛，一般就是帮着赶赶鸟啦，做什么的。然后他拜别了他的父亲呢，就跟着师父就回到这个兴房寺，啊，我们就是复兴的兴，皇帝的房啊，兴房寺。那么在当时，这个跟随法兰法师的弟子的常随众呢，已经有1000多人。那么他的弟子当中呢，啊，除了这个道庄、智聚，啊，还有一位叫光明的明，就是个明，啊，他们这三位法师呢，啊，就是说深受这个法兰法师的器重以外呢，是不可思议的，七岁的小沙弥啊。这个师父对他很注意啊，而且他吉藏呢，他是这样很特殊，我们一般讲啊，都属于再来的啊，他很聪明很勤奋，做什么啊都会自己，比如说哎，看到扫地就赶快自己去扫，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那么在这个他的这个师父就想啊，那应该好好栽培。然后时间很快过了7年，14岁的沙弥啊，哦，啊，也算是个少年生了，哦， 那么又很用功好学，多少能懂一点事啊。那么他的师父啊就问他啊，今天师父为你讲说三论宗和他的传承，你知道什么是三论吗？我们一般来讲没有专门研究还搞不清楚呢啊。实际上这个三论呢，就是指这个龙树菩萨的宗论、十二门论以及提婆菩萨的百论啊。他这一回答，师父啊当然讲，答得很好。那么这三部论是如何来到中土？然后吉藏就回答，师父，我听你说过，这三部论典是由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哎，他师父想，哦，这小孩记性还真好啊，不错。罗什大师啊，一生致力这个波瑞系的经论的翻译、啊、所以在中国呢受尊为三论宗的初祖。因为由他翻译了这三论呢，所以才有这个三论宗的成立。他正在这样解释的时候，小孩就问了、啊、那师父，三论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哦，这不得了了，不是只记那个三论的名字而已啊、哦、那么啊，这个法郎法师就跟你讲，那三论的思想主要就是破邪显正，就是以八部的中道实相来彰显真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三论中的这个教义呢，虽然是根据龙树菩萨啊他所提出来的中观正见为中心啊，可是近来呢却常被怀疑是邪见。因为在当时的哎、啊、那个时代哦，从南北朝啦哦，这个啊这个隋朝的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偏向比较着在有，比较着在有。那么这个三论中是以空去破有啊，然后空有不着啊，空有不二啊，为中道第一义谛，它是以这个为中心啊。那么他这个吉藏一听就是，那师父，我们有正法做依据啊，可以据此破斥他们的邪说啊。别人如果对我们的论不了解哦，我们可以以就是以这个三论啊，就以这些来破除。但是他师父就跟他讲了，要吉藏，真理是越辩越明了、啊、但不能意气用事、哦、如果意气用事呢，就变成是只是成这个口舌上的强辩、哦、那么吉藏就问了，那师父，难道依据中观正见，这是龙树菩萨所做的，难道我们依据中观正见的啊这个辩解也是强辩吗？这个师父就很不简单了。法郎法师怎么跟他讲？没错，如果没有下过真功夫啊，只用一堆名相在那边跟人家辩啊，自己确实也没有了解，你就算是依据中观正见的这些资料来讲啊，啊也只能算是强辩。哦，这个法师这种就是我们来讲，哎，有他的内心的啊这个正量。哦，那么这么那么小，只有14岁嘞，听师父这么一听，哦，感谢师父的教诲啊，啊从小就是这么好学。啊，然后有一天，诗里面大家啊，就是说，啊，普坡啊，大家都出坡了哦。现在台湾比较没有啊，过去的大陆就比较有，就是什么样呢？这个把这个佛像哦，要请出来，在这个好的天气啊，请出去晒太阳啊，好像我们现在讲说做日光浴一样啊。啊，不然有些地方比较有湿气啊，甚至哈、哦、有一些啊这个煤气，就这样擦一擦，晒晒太阳。那么这个吉藏就看着这一所指天一所指地啊，哦，这世尊的啊，有一尊这样的像，就问了、啊、问他的师兄啊，那师兄啊都讲这个异佛劫，这个异佛劫的由来是什么？他的师兄就跟他讲了、哦、相传世尊的啊生母啊摩耶夫人呢、啊、生下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呢，啊经典的记载啊，啊有这些龙王啊。就是吐这个香水啊，香汤啊，啊，一边热的，一边是冷的，得为这个太子啊来清洗这个身体啊，啊，然后世尊呢那么小一诞生呢，东南西北就各走七步啊，啊，啊我们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啊，啊，所以后世的佛弟子呢， 为了纪念佛陀啊，那么就在这个啊农历的四月八日呢，啊就是啊佛诞日，就举行忆佛的这个活动。哎，那他这个吉藏想，那这样讲起来是纪念的意义比较大的了哈、哦。然后这师兄就讲一句啊，听说忆佛水啊是吉祥水啊，能使人开智慧的，就是说我们哈、啊，那忆佛节啊都会念那个偈。啊，念那个偈，那个偈应该很有意思的、啊，师父念念看。我今观无主如来，今自庄严功德海，无作众生离尘垢，同真如来净化身。好像现在的、哦、就流行社唱这么一首偈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忆佛的时候，在用这个香汤在洗佛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自信的一个啊一个清洗，一个感恩呐、啊，哦，同时也等于是说利用那个时候呢，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但是一般就比较神话哈、哦，说这个忆佛的水啊，可以吉祥水啊，能使人开智慧。但是如果你信心清净，你很相信那个水，你喝下去真的是可以开智慧。但是如果有点怀疑，那就不一定了。哦，啊，所以他这么一听，啊，听他师父讲说，啊，这个师兄讲说，啊，听说忆佛水是吉祥水，能使人开智慧呢，他心里就想说，师父跟我们讲过，修行要靠自己下功夫哎，哈哈，我还是自己要多用功，啊，那我从今天起，啊，我立定我的这个目标，将来要像师父一样，把三论宗的这个思想呢。这个体系呢，就是啊，弘扬出去就是弘法利生。那么他这么小就很精勤，很精勤的精进了、啊。所以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呢，啊，他已经能口若悬佛啊，啊，口若悬河啊，啊，而且这个谈吐呢，啊，都不会离开这个啊佛经的意义。那么有一天，他们这个新皇寺庙啊，来了很多的信众。因为他从小沙弥啊，七岁到十九岁，十二年了、啊，很久了，啊，有的善信对他都有印象，啊，那就来请他啊，请法，啊，那有时候比如说老和尚大家不在，那就小和尚应付了，啊，那就各位想了解些什么，啊，大家讲，哎呀，什么都好啊，就希望法师能为我们开示开示。那么这个时候呢，吉藏啊。他就跟他们讲，那么我就来讲说我们这个三论中的空义吧，那么各位能说出空的意思吗？啊，这时候啊，由于言外啊，他讲那空不就是无吗，就是没有了嘛，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嘛，那很简单，这个空还有什么好讲啊，旁边的人也都讲、啊、这个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嘛，就说大行无我们都说空哦，这时候吉藏就跟他讲啊，陈员外啊，你认为空就是没有啊？哦，那你们的见解有问题哦，哦，知见有问题了啊。那大家讲说，那法师难道你对这个空，空不是无，不是大行龙伯不康久坐现，空是什么东西？难道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吗？啊，这时候吉藏就跟他们开始了、啊，哎呀，是的，各位啊，误解了。佛教所说空的真意，真正的含义。他为什么讲空？因为世间种种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啊，无法单独升起，所以叫做空。因此，空并不是说否定现象界的有，只是指明说现象界的有是因缘和合的假有，它并没有单一的存在。譬如说，我们今天哦，我们大家。啊，在这边啊，我们有这个啊讲习啊，有听友讲啊，也是众缘的和合， 啊，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嘛，啊，我们如果没有想来，也不会遇上。原先没有来的时候，教室是空的，啊，遇到各个缘，哎，各个单一的，哎，就组成了，啊，《金刚经》讲，这就是一合相啊，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哇，大家越听，哇，哦，那这个听个不飒飒，哦，那么这个要比较容易的表法呢，啊，在当时的吉藏他是19岁哦，啊，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吉藏大师的传了，啊，哈，哦，当然就照他的讲法讲。平心讲，如果照现在啊师父讲的，可能就跟他稍微不一样啊。不过我们是要讲他那时候19岁的那个时候的境界啊，我们就照人家表示尊重啊，相信吉藏法师呢也能体谅。譬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我们穿的衣服好了哦，以这个棉布这个布来讲，棉布的有看起来就有我们这个衣服啊，它的因缘就是和合的假象。好，我们身上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棉布也好，我们来看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是棉纱啊。那么棉纱是由棉花的纤维所来织成啊。那么棉花它从哪里来？它是从那个种子，最开始是一个种子。如果把那个种子你用铁锤把它敲开以后，种子里面是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讲，种子就是能生的，为什么？储存了能量。但是你找不到，找不到，哦，那么种子它怎么样？你有那个种子，还必须啊，比如说种子种在土地了，要各种的因缘，你要那个土地有那个土壤，然后要怎么样？要好的水分，要好的阳光、空气，各种的助缘、各种因缘的条件呢，才可以成长成将来的这个棉花。当然有了这个棉花以后呢，啊，最后采下来。还有这么多的这些棉花的毛呢，才可以，哎，就是来纺纱，就制成这个纱，制成棉纱，最后棉纱再来织成棉布啊。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棉布的有，它就是空，为什么？它没有单一的存在，啊，啊，所以空的真意是指这一年所成的有呢，它的本性是空，啊，我还是一听，哇，这个实在是。听个不飒飒，对不对？那一切都空了，假发单戏啊，对不对？也不是这样。那一般人听到有就喜欢呢，说到空就害怕，这是因为误解空的含义。为什么我们一般认为的空啊，是一种断灭空啊，不然就是玩空。其实真空，它是蕴含无限的这个万有啊。我们讲说啊，实相无相，哎，包罗万象，就像这样。啊，那么真正到空的境界的时候呢，不但要空气一切啊有为的对待，啊，各种因缘的这个组合的这种对待，啊，空气一切这个差别的啊观念，甚至连空的这个概念也要空气，啊，要空到最后，我们讲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啊，那就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就怎样，你要亲证这个空空的实相。那么以师父现在啊，我来跟他啊，比如说啊，就是说啊，相应一下，我们讲就是说，真空不空，不空空空，空空不空，不空真空。这个如果能把这个参得透的话，哈，啊，那我们不必等死了才去极乐世界，这里都是啊。啊，所以他在这个跟着这一个陈员外他们这些的开示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把所有在这世间现象界的一切的差别对待，这个希望的这个万法都空除了，才能够享受体会到一个解脱大自在、空有不二的真实世界。就像《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那个是先把这个，哎，有的这个执啊，跟法执、我执、法执破掉，破掉了以后呢，就没有所谓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是法相、非法相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在这时候还着在说有个可以破的，或是一个真的空的话，那还是落在两边呢。啊。那么这时候有一位这个居士问得很好， 就是那么是不是如果明白了空的义理，就能够消除我们人世间这些的烦恼呢？这时候吉藏就跟他讲了，并不是只有这样，而理论上了解，所以理可顿悟啊，功须渐修啊，哦，所以除此之外，必须做到无我。啊，佛经上的记载，我们人世间有千千万万的烦恼，那么千千万万的这个烦恼呢，就像说千万个这个土匪啊，这个盗匪大军一样，啊，那实际上这么多的这一些烦恼呢，最主要就是贪嗔痴啊。哦，就这三样，我们以世间讲啊，哦，就三个魔王一样，他来主宰。那这个三个这个贪嗔痴的后面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感觉的那个我。啊，后面就是一个我，他在造作，我们感觉的那个我。实际上，如果真的从空义里面完全了解的话呢，是没有啊，没有这些对待。但是在没有了解的时候，就是总是一个我在做主。那么这个我呢，哎，就是害我们轮回的原因啊，就是贪嗔痴的主人啊。那么这时候即使又问了，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享福那个我呢？啊，那么我们讲就是要努力做到无我的境界了啊。我们很多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说有自我啊，有个感觉，有个我在听啊，我在思考啊，比如说听啊师父讲的，啊，还差强人意。他讲：“哎呦，讲得有够烂呢，对不对？我都想睡觉了。”啊，这个就是说，哎，我们里面有个我在那种分别，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受到周围的这个啊声音的一个刺激啊，好像现代人讲的什么《三字经》骂人的啊，或是误会诽谤的，我们一听哦就很不舒服。哎，这个很维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啊。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我的话，那只是个声音呢，声音也只是个尘啊，它当下也是不生不灭，但是我们。听到那个声的时候，我们感觉就起分别，起分别，赞叹的我们喜欢，不赞叹的我们就起烦恼，啊，就像我们以前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啊，那一些出家人看到那个，啊，就是说那个幡呢，哦，在那边动，啊，有的讲是风在吹在动，风动；有的讲是这个幡在动，这个旗子在动，啊。当时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很好，非风动非幡动，人则心动，就是如何做到那个像金刚经上讲的不起相如如不动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人呢在这个现象界啊，我们既然来投胎，那免不了生老病死啊。如果不能做到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呢，那就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烦恼，你如果慢慢智慧开了，就了解烦恼没用，烦恼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更烦恼。哦，那么从这个事项上来讲呢，就是发菩提心。啊，我们还不如说你每天烦恼，担心有一天一定要死掉，那还不如利用说这一期有限的命光，发个菩提心，啊，就是在利他无我的当中，心量越放大，那个我执皆有。就越来越淡化啊，到最后心就越来越清凉啊，而且所造的同样是业，但是呢是善业净业。在这个当中，如果再不着在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啊福德或是功德的话，啊，我们现在讲勉强讲，那都是无相的功德。所以当时这个啊吉藏法师就讲了，那么至于要如何做到无我的境界呢，那是靠个人自己要调整心态的，调整心态的问题啊。那么只要不把这个注意力呢都去注意在这个很苦的事情上面啊，那么忧苦的事呢也就不能再令你来忧悲苦恼啊，因为诸法唯心啊。哦，我们的心啊，如果是说常常在那边哦没事找来烦啊，有的烦，走在路上都可以担心飞机掉下来啊。所以说能够做到无我呢，烦恼自然就会消失啊。人们因为害怕的缘故呢，哎，害怕说哎呦如果空又怎么办呢，有又怎么办，不是着在空就是着在有啊。所以用很多种方法，有的是担心说哇这个哦三世因果将来的轮回啊，三恶道的苦啊，他还想要用尽方法呢要把这个恶业呢 把它灭掉。但是因为知见不正啊，有时我们讲这个旧的业没有灭掉啊，又造了新殃啊，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叫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那么这个当中啊，要如何做到这个无我？我们可以用《金刚经》上这个世尊有一段经文啊，这个忍入波罗蜜，如来说非忍入波罗蜜，是名忍入波罗蜜。何以故？悉菩提，如我习为割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儿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知谢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我们可以以这一段经文呢，来印证这个无我。啊，这是在世尊啊，他过去生的时代，他在修忍入行的时代。啊，有一天，啊，他在这个深山里面，啊，在里面修行。那么这个割利王啊，我们来翻译就是说，极恶王啊，一个非常的暴君，非常暴恶、很凶恶的这个皇帝，带了他的这个啊这些嫔妃才女啊，他的这些爱妃啊，到山里面去打猎。古时候的皇帝啊，福报大，哎，休闲活动啊，有的福报超大的懂得去放生呢、啊，不懂得就是去杀生啊。他们就是认为打猎很好啊。到深山这样的时候，累的时候呢，啊，稍微午睡一下。就一醒过来一看，什么爱妃都不见了。好，一早一看，哦，原来是啊，比如像我们咱们一个教室啊，那时候是一个在这个山洞的外面啊，看到一个修行人啊，在对他们开示，是想说，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才女啊，着在这个武艺的这个哎这个享受啊，还是在造生死业啊？刚好有那个因缘啊，这些嫔妃看到哎。这个修行人啊，因为修行的人他有的持戒严谨啊，我们讲说修德有成，信德欢喜，就感觉很亲切，就在那边请教一些问题。那么这当时的世尊的前身呢、啊，就是这个忍辱仙人呢、啊，就在跟他们开示说，割利王一来看，凡夫啊起了贪嗔痴啊，哦，在诱拐我的这些爱妃，自责他。哦，你这个出家人，你这个修行的人不守清规啊，来诱惑我这一些啊爱妃啊。那当时的这个忍辱仙人就跟你，哎呀，大王啊，你千万别误会啊，我绝对啊没有这样的企图。他说这个人赃俱获都在你这边，你还讲说没有？难道你是正果的罗汉啊，或是你是什么仙人啊？啊，哎，这个时候呢，这忍辱仙人啊，啊，就是世尊的前身，就跟他回答：我并没有正果，啊，但是呢，我对他们没有这种贪爱的这种啊懒心，没有这个心。大王，你千万不要误会。那古时候的这种皇帝，因为高高在上啊，好，我讲话好像你还在跟我解释，越听就啊越生气，就跟他讲说，像那个仙人，啊，他们这个有的不食人间烟火。有的见到这个美色都会破功，甚至就失掉神通从天上掉下来，何况你自己也讲你没有正果，你凭什么啊？当时的世尊跟他讲，因为我细念无常，观身不净啊，就是我们以这个四念处来讲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只是一个无常的变化。那个四大无印的假合啊，在外面包了一层皮，看起来很庄严很漂亮，实在里面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啊啊！这个脸上你说很漂亮，这个七孔长流啊，不洗脸呢、啊、你看那个眼睛流眼屎，鼻子有鼻扣啊，嘴巴有那个牙黄牙扣，耳朵有耳扣啊，再加上这个，这是已经七孔了，另外还有大小便处，呵呵呀，那个都是最脏的地方啊，所以我怎么会去喜欢这些事情呢？哦，这个皇帝越听越气，你还跟我说教啊？你说你都能做到，这明明是美色当前，你还能做到？那我问你，你凭什么？他说我持戒， 皇帝就好，你持戒，什么叫戒？能忍就是戒。好吧，找到机会了，好吧，哎，我看看你能不能忍，我先割你的耳朵。哎，你如果不会叫痛，不会生气，我就相信，一刀割下去，耳朵割下来。好，然后当时的世尊人如如不动，要动第二刀的时候，他旁边的这些啊，这大臣就，哎呦，大王不行哦，一刀砍下去，人家面不改色啊，这个是有德性的人呢，我们不能这样糟蹋他。那这个人如果在动无明的时候啊，你越欠他是越生气，我才不相信呢，装得还像那样子，我这割鼻子看看能不能不动，又一割，哇，这不得了。问他，你恨不恨？你痛不痛？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忍？啊，那么这一个啊，世尊的前身呢、啊，还是一样。割离王这个嗔恨心起，那我就把你碎尸万段好了。但是修行的人呢、啊，他有这个金刚护法，哦，这个护法神震怒了，就是我们讲说飞沙所食，这个金刚沙呢，就打这个割离王。割离王吓了，哇，糟糕！哇，原来想不出他的这个副驾的这些比我的这个兵马还厉害啊！那么就跪下来，跪下来要求忏悔啊！就求，哎呦哇，那你在真的是一个啊有修行的人啊！我向你哦，那求你的那些保镖不要生气啊，那些护法啊，不要这样子要来修理我，要来打我。那么这时候的这个忍辱仙人就跟他讲，我对你都没有所谓的嗔恨啊，他你怎么会没有嗔恨？你看他们都是不放过我啊，哦，有些这个护法就是跟你这个主人的心可以相应啊，你一生气他们就动手了啊。那么当时的啊忍辱仙人就跟他讲，我从来就对你没有嗔恨啊，大王，我讲的话如果是真的，我的身体马上恢复原状。这个话一讲完，身体马上恢复原状。那换句话讲，他都没有嗔恨哦。哦，这时候这个皇帝啊，这个割离王跪在那边，哎呀，大事啊！原来你是得道的大事哦。哎呀，那你现在你讲说，你持戒能忍，好、哦、啊啊，你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我相信。你讲说你持戒就是忍辱。这个我也相信，但是有个问题，我这么不讲理，这样子割你鼻子，割你耳朵，这样子侮辱你，糟蹋你，你是如何忍下来？你光讲说你持戒，你忍忍，但是你是如何做到？哦，这一句话很重要，跟我们都有关系，跟这个无我也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忍辱仙人就跟他讲，大王啊，既然无我，哪来的恨？不得了啊！你听听看，这不得了、啊。你想看，这个四大五蕴，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组合起来，啊，起个名字啊，这样好像有一个我，哦、啊，这是假名为我。那么换句话，你求其我相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这个就是缘起性空。那么割离王也一样啊，他的那个组合。也是四大无蕴的假合啊！那我相既然了不可得，哪来的人相啊？众生相、寿者相，换句话讲，我相即空啊。那么其他的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法相、非法相，通通思所复立，通通思所复立，所以一空一切空。然后一假一切假啊，一中一切中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忍辱仙人的这个境界呢，我们讲就是所谓的无生忍、无法忍啊，无生法忍啊，啊，就是讲彻底的无我啊。无我并不是说就是没有这个壳子啊，哎，这个无我不爱这个假有啊，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割离王的忏悔，哎呀。我这样糟蹋你，这样委屈你，这样欺负你，这样子割你，哎呀，你讲啊持戒我也相信，你讲说你哦忍我都相信，你看你是如何做到、啊？所以这个忍辱仙人这句话 很重要的开始。既然无我，哪来的恨呢、啊？你想想看，给我们世间的话，啊，有些啊家人之间呢、啊，哦，夫妻之间呢、啊，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时为了事情在摩擦，去嗔恨。你如果仔细想想看，既然无我，哪来的恨呢、啊？哦，所以想用这一段《金刚经》的经文呢，就可以来印证吉藏法师当时讲的啊，能够做到无我，烦恼自然就消失了，当然就没有这些事了嘛。那又哪来的谁在忍耐呢？又哪来谁在欺负谁？谁在不讲理呢？好、哦，哎，所以这个当时哦吼，所以教他说：“你现在忏悔很好。”然后歌利王就哎，我求大师你要度我。这时候忍辱仙人跟他讲：“我还没有成佛，但是来生如果我成佛，我就先度大王。”啊，所以根据经典的记载，歌利王就是后来的这个啊世尊成佛以后，在这个鹿野宴啊三转法轮啊开示这个四圣地的时候，第一个啊开悟的正阿罗汉果的阿诺交城主，他的前身就是歌利王，但是在那一世呢，他是转世，是当成这个世尊的这个舅舅啊。所以佛法呢有很多是很不可思议啊，在当时他那个忏悔啊是真的忏，哎呀我怎么办，我这个糟蹋圣人啊。但是我们大家如果了解这个恶业还有这个罪业的本性呢，它本来也是无体，我们会造这个恶业啊，我们造很多恶业，比如说像歌利王会去要去啊这个伤害这个忍辱仙人的时候，就是因为动了无明。我们如果透过十二因缘法，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烦恼，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好，那么身体开始的时候，这一世我们都担心说啊会死掉。哦，啊，如果以十二因缘法我们来看，当初是无明哎言行，就是你会起了这个行为的造作啊，言行它是一股业力，无明言行，那么这个四神啊就自然就产生清净的大光体，明体就变成了杂染的阿赖耶识。所以说无明言行，行言事，有了事以后怎么样，就来投胎了。刚投胎的时候是父精母血啊，找不出个什么，那么就起作名色啊，以现在讲就是一个精受精卵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然后在母胎里面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慢慢成长，然后再来会生出来啊，从母胎生出来以后就畜啊，畜了以后受到性起，受以后呢起了贪爱的分别，爱再来就喜欢的就起了，起以后这个业力已经造定了，有就再来就是生，然后有了生以后啊，老病死忧悲苦恼就连下来，所以这十二的是互动。那么以现在我们要修行来讲，这个六入的时候还在母胎，那无明你找不到，那过去生的这个行已经造了，业已经造了，事已经来了啊，名色啊，原先那个受精卵也成了啊，那么在娘胎六入也成了，那从哪里开始修？很多的经典讲啊，无明破啊，那无明灭，行就灭啊，行灭啊，事就灭，理论上是没错啊，有没有亲证啊？所以现代有个方法，我们不要分大小圣，大菩提心一定要有，但是目前来讲，哦，这个比较偏向这种禅修的部分，有个方法。他从哪里开始修？从触断，触断就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类似在结下安基啊、小闭关之类的，啊，我有时候凡夫比较做不到，我们打个禅期，怎么样？静怡哦，连讲话都不讲，啊，他是以这个方式。你从这个触一断，为什么？你不接触外缘，触一断，不受到这些信息。那受想行识就不动啊，不受啊，你不会起贪爱啊，啊，不会起贪爱就不会去造作，不会去起，就不会那个有 就不会有生，就不会有这个死。所以我们凡夫都怕死，你如何才能不死，就要不生呢？如何不生，就不要有那个瘾。如何才能不有，不要取。如何才能不取，哎，你不要爱呀、啊。如何才能不爱，你不要受。你不受到那一些的时候，不受到外缘的时候，你没事，天下太平。所以怎么样，从处断啊，这是啊圣极自己的啊的体会了啊，是说提供参考啊。这种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啊古的这种古大德的善知识啊，所以看到这个吉藏法师的师父法然法师讲了一句话很好，虽然是依据中观啊龙树菩萨所做的哦、啊、还有这些哎啊中论啊还有这个啊百论十二门论，但是呢自己意思就是你要亲证，不然讲的只是理论，变成更加强辩，哦，那个只是在那个以现代话讲，就是说啊耍那个嘴皮子就没有意义了，哦，所以在当时他只讲，我们来讲，所以说罪性本空啊，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为什么？透过四相状的，像我们拜大悲忏、梁皇宝忏、啊慈悲三昧水忏各种忏，看起来是四相的忏，忏因事成理，因理啊成事，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回到最后是怎么样？能忏所忏性空寂，本性是一片清净，啊，我们基本上最后到最后，无明，无明无体，无明是真如啊，我们本来的清净的这个佛性里面。而莫名其妙的啊，突然起了个颠倒，无我着我，有我就有我所，哦，那你造了业了，有业因就有果报，就有轮回啊。啊，如果真的出了三界，发现闹了一场笑话，哪来的三界，哪来的轮回？但是如果没有到那一边，还现在就是在三界，就是在轮回啊。这个不是只能说啊用嘴皮子讲的啊，所以当时这个吉藏法师啊，就跟那个陈员外这些人讲啊，他说：“所以这个无我呢，并不是说没有我这个人啊，而是要我们呢摆脱啊这个对这个有形对待关系的束缚啊，而且我们如果能够无我啊，就能够慢慢的融入大众啊啊，比如说哎，像个大悲忏有一句，自心忏悔啊，弟子众等哦，你看啊。”普为世恩三由，法界众生悉愿断除三障，归命忏悔。你帮这个法界众生忏的时候，你自己就不会很在意一个小小的我，啊，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我执的，啊。以现在我们大圣菩萨呢，啊，你这样的众，从无我啊，你慢慢就是融入众跟我，就是自他不二，啊。所以他讲啊，无我是修性的根本。那是不得了嘞！十九岁的时候就有那样那么深的这个哦一个境界，然后呢，啊，他在开始就到处哦，他的师父呢就在训练他了哦。你有些啊、哦，有些地方就让你也去啊、哦、啊，去讲法，为信众讲法啊啊，有时候让你到处去云游去参访，我们就是去深造。那有一天。啊，他出去了啊，回来，里面的这些同参就跟他讲：“哎呀，法师啊，你可回来喽！啊，朝廷里面来了个大人物啊，等你很久了，等你很久了。哦”啊，一看是来了当时的古时候的王爷呀、啊，啊，他说陈朝的时候，陈国的时候，那个叫贵阳王。哦，这贵阳王啊，一来哦，就早就哎呀，听说大师啊，你博学多闻呢、啊。哦，广释群集，那么本王冒昧，能否请法师开示？讲是很客气哦，说请你开示，实际上也等于是来考考你了。吉藏当然是说，哎，王爷你就请说吧。他说，破邪显正是三论宗思想的中心呐、啊，那么能否请你法师呢？哎，对此加以说明。所以你们三论宗既然是破邪显正，哦，啊，请你稍微对我解说一下。啊，吉藏法师就跟他讲啊，破邪显正，简单的说 是在破斥我们错误的见解，开展我们正确的观念。啊、哦，那么这个贵阳王一听，那这个这道理很浅嘛，啊，那这么很浅，大家都了解，那破邪显正，啊，就是破斥错误的见解，啊，开展正确的观念，那这有什么好列为重要的教义？那么这时候啊，这一个吉藏啊，他就跟他讲啊，他王爷啊，我们三论中的破邪显正，和一般的这个宗教在讲破邪显正呢，是不相同的。好、哦，那么就，愿闻其详啊！啊，秦法师你就啊解释吧。那么吉藏就跟他讲，通常所谓的破邪显正呢，是有破有立，就是要破掉你的这个邪知邪见，然后再立一个正知正见。好、哦，一般都是以这样。啊，所以说通常所谓的破邪显正呢，是有破有立，但是三论宗呢主张立破同时，破邪就是显正，破邪就显正。以及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妄心不歇，歇即菩提，不必再找菩提，啊，就是有这个意思。那这王爷就问了，那么原来如此，那么何谓八部中道？啊？吉藏法师啊，就跟他讲啊，有众生是迷执，世间的万象都是真实的啊，因此滋生出无量无边的妄想执着啊，啊，因此所谓的八部中道，就是在破斥世人啊，大家认为世间就是哎呀长啊啊，或是断呢、啊，或是一啊，或是异啊，或是来或是出。啊，甚至我们讲就是说是生还是灭了、啊、哦，各种的取舍啊，也可以讲是说到底是空还是有啊，在这一方面的这种错误的见解。他因此这个不八不这个不字在否定。